罪的残忍和从我们生命中除掉罪所付上的代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4月3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 The Cruelty of Sin and the Penalty that it Cost to Rid Sin from Our Liv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403，历时1小时24分钟。那谢谢你 Tom 弟兄，那如果可以请你把那里的那个小东西调到最大的音量。那今晚我几乎不想来这里了，那我得了流感，那但我答应了要来这里。那我对那位弟兄说啊，叫考克斯弟兄上去告诉他，我说告诉那位弟兄继续主持聚会，因为我沙哑得太厉害了，我几乎不能发出一点声音。那他说了回来说，你最好上去，比尔弟兄，我相信这是件好事。那所以啊，我总是乐意做出某种的努力。那我真的沙哑得太厉害了，那不能对你们讲道啊，但我靠着这里这个小的装置的帮助呢，可以给你们讲一会儿。那每次我来到印第安纳州，那嗓子都会沙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每次那我都沙哑，得了感冒。那这里温度太低，那我突然来到这里好像实在免不了感冒。那我祷告啊，但是好像还是来了，但我总是尽全力对付我必须要对付的东西，所以我总是尽力那么做，那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是神所尊重的啊，对不起，是期待啊，是神所期待的。那啊，我相信我们的主必祝福你们大家。那并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的聚会期间赐给你们极大的祝福。那今晚和明晚聚会会继续进行对吗那位弟兄，那明晚继续进行。那我必须下来这里，然后离开这儿去对路易斯维尔的一群传教士讲道。那我想这场的传教士的聚会来自17或27个国家的代表，他们想我明天晚上去那里讲几分钟。那今天早上是什么事？那有人说请你现在给这里这个人祷告好吗？弟兄请按手在他身上。我们的天父，此时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祈求，愿你的怜悯今晚借着医治我们的弟兄达到我们身上。这人坐在那里此时似乎病得很重，你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今晚我跟这些人一起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愿你此刻医治我们的弟兄。当我们的弟兄站在那里按手在他身上，代表着我们主耶稣的手，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合在一起，奉基督的名送给你。愿我们的弟兄快快地从他所得的这疾病中恢复过来，阿们。愿主祝福你弟兄，那你们大家让他透一点气，那他有点像是被围在那里了，那让他走出去呢。如果你想走出去先生，那只管去到会堂的后面给自己找个座位，你可以在那里透口气。那主耶稣知道我们一切的困难，他是背负我们重担的。那星期天早上一大早六点钟是日出的聚会，那多少人喜欢复活节的日出聚会我们期盼着极大的祝福。那若主愿意，我要举行日出的聚会从六点到七点，然后回家吃早饭再回来。那九点半是正常的主日学聚会，那那边弟兄会在这里。那主学聚会一结束，那我立即为那些要在复活节星期天上午受洗的人那进行洗礼的释放。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浸礼，又渴望受浸礼，你是个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是神的儿子，那你想接受你在我们团契中的位置要受洗，那我们很高兴那你在复活节上午十点半来这里来接受浸礼。那带衣服来如果你没有衣服， 那当然呢，特别是妇女，那他们那里又给女士穿的不同尺码的袍子，那我想他们还没有给所有的男子穿的袍子。但我们很高兴复活节你们跟我们一起在这里。那接着星期天下午要为某个在这地区或这里某处住过一段时间的人举行葬礼的聚会。那我相信他不久前在那位弟兄的讲道下悔改信主了。我相信他名叫伊斯特或别的。那他们从殡仪馆打电话给我问我和那位弟兄等一些人星期天下午两点会不会去莫塔斯殡仪馆唱歌那举行聚会。我不记得这个女士了，那伊斯特，那亚斯特或伊斯特，那今晚我想你们许多人在报纸上看到过。是的。叫艾德娜贾斯特斯，那你们可能认识的，她也许是个年轻的妇人，是吗？对吗，姐妹？年轻的妇人，我相信她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留下了两三个孩子，那确实是太糟糕了。那这只表明这个必死生命的罪恶，不是吗？但是在如果他在基督耶稣里，今晚他就比坐在这房子里的任何人都更好了。他只是行过了所有必死之人都必须走的死荫的幽谷。那有一天你我也必须走那条路，但我们不用单独过约旦河，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那如果你想要去莫塔斯殡仪馆，那这位枫树街在胡桃之间我想是蝗虫和华尔街，那当你往西走时就是在右边。那我不知道他们哪里那是多少号221号。那我年轻的时候，那他是在老斯科特和考伯斯殡仪馆过去所在的地方，那是在星期天下午两点。那接着星期天晚上这里又有正常的复活节的聚会。我们也许要在星期天晚上来传讲受死埋葬和复活我们真不知道我们的主在接下来的星期里边要做什么，那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聚会那是否继续或什么，那我们相信你们能来的，那星期天都会来这里。那我认出了周围许多的传道人，那有人告诉我富勒先生在这里他过去常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这人在这里吗？那富勒弟兄，那你是不是过去在纽约带我到处参加聚会的那个人？那很高兴见到你，富勒弟兄，主祝福你。那后来我在这里看见了另一个传道人是汤姆弟兄不认识的，我甚至不知道这孩子的姓，但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叫他朱尼尔。那杰克逊，杰克逊弟兄，朱尼尔杰克逊，那请举手，杰克逊弟兄，我们很高兴有你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从伊丽莎白附近来的，来自那里的卫德公会教会。那若主愿意，那在我们回到施工场之前，我很快要去那里举行一场聚会。那主让我去印度的伟大呼召那每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艰难，那请为我祷告。那今晚这是耶稣受难节，那这个晚上我们大家都那我猜在耶路撒冷到这个时候星期六早上的太阳几乎要升起来了。那整天人们都沿着呢同一条老路缓缓而行，十字架在这条路上拖出了背负者血淋淋的脚印，泪水，他们受苦的灵魂，哭声。那今天许多大教堂等等庆祝了这个伟大的纪念的时刻。若曾有个时刻是世人应当庆祝的，那就是现在这个患难的时刻。那看到这里这架老风琴我想知道我们的姐妹是不是我爱风琴。那我有点老古董了，我想我们能不能在琴上起个调子，求主使我进十架。那这是很久以前我们常唱的老式动人的好歌之一，我想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那我爱这首歌，在此有医保全，医治活水无代价，留色格格他山。那多少人知道这首歌的一段？好了，你们现在跟我一起来唱。那让我们把周围的窗帘拉下来，那把我们的心思放在 1900年前的这个下午，那何等的祭物，世人对这个震动了全世界的事却一无所知。那你想要靠近那个地方吗？在那里你可以跟他交通，蒙他祝福。那现在啊，让我们大家都来唱这首歌，那就照着老师的唱法啊，那不要，那就照你们自己过去唱歌的那个方式来唱。那好的，汤姆弟兄，那你帮我领唱一下好吗？啊，我现在没有多大的嗓音了。好的，好的。救主是我的十架，再次有一抱拳，一只活水无代价，留此刻刻刻生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那当你们低头时，那如果可以，让我们现在来慢慢的哼这首歌。哦，主是家，是心靠仰望，直到被提的上升，永远见主荣光。那我想知道你此时要不要，那没有人为你那样做。我想知道你要不要把生命重新奉献给基督，说主啊，纪念我，我感激你为我劳累受苦流血受死，我不配，但我现在要举手，主啊，你会看见我，我想要把我的生命重新奉献。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的，主啊，我想在这个耶稣受难节的晚上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你。神祝福你。我祈求你祝福这些举手的人，还有那些连举手的勇气都没有的人。我们祈求满足一切的那位，今晚祝福他们每个人。我们想到了哥哥他，神我们的救主躺在羞耻中，被取下来，被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他去求比拉多取了耶稣的身体，拿去用干净的细麻布裹起来，放在坟墓里。哦，神啊，临到那些可怜门徒的该是何等的感受，似乎他们那时被打败了，他们如此信赖的那位现在走了，但并没有多久成了流血的祭物。就是这样，几个小时后的一天，他复活了，喜乐就临到了。主啊，今晚帮助我们，我们正处在这个世界，愿他临到我们，使我们看到为了叫我们得赎所付上的苦难，为了让我们喜乐所付上的忧伤。愿我们的魂今晚，主啊，愿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神啊，我们的魂受苦， 仰望那边，看见何等可怕的死亡，罪一定是太残忍了。父，我祈求你来祝福我们在一起，神的求你来帮助我。你的仆人站在这里，声音非常的虚弱，你的儿女们正等着从听到而来的东西。主要帮助我向每个人白白的掰开生命的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和心重新奉献。当我们想到这祭物时，我们心里的泪水滴落在内心的深处。现在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只想读一些的经文，那请你们专注一会儿并为我祷告。那以赛亚书53章，也许今天我们听过了电台广播等等，那今天我想到了基督，我情不自禁地去到某个地方跪下来。那当我想到，当我回想在哥哥他发生的事时，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还没来得及听任何电台的广播，但也许明天晚上我们可以从他们传讲福音的角度来讲一讲这点。但今晚让我们回到旧约，我想传讲罪的残忍和除掉我们生命中的罪所付上的代价。那在以赛亚书53章，受膏的先知在主来之前712年，他说了这些的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谁能述说他的世代？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人使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富人同葬。虽然他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你必使魂你必看见耶和华以他的魂为赎罪祭，特别看见他的种子，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如果今晚我可以从这里取一个圣经的主题，那我要选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我只想讲一会儿，当我们当中拥有主的喜乐时，我们总是很高兴，我跟你们一同的欢喜。但你曾停下来思想过，为了得到这个喜乐所付上的代价吗？你已知道它背后的代价吗？审判是什么？罪的公价是什么？罪一定是太残忍了，导致神的儿子去哥哥他，神击打他，转过脸来不看他，击打他，他受苦了。那看看他是谁。那我要给你们描绘一幅小的图画，那现在讲一下。那让我们大家今晚 来做一次旅行，那坐上小船，那坐上太空船或飞船，让我们回到1亿年前，那在还没有世界，还没有星星或任何的东西之前，那除了太空你什么也看不见，那整个太空都是神，太初有神。那我们会看到那一束小的白色的光出现了，那我们称它是光环，那是神的儿子，那起初从神出来的罗格斯。那接着他站在那里，在他的头脑里他开始思想世界会是什么，在他头脑里描绘出了所有这些图画。他说要有光，那一个原子分裂了，开始向前裂开，原子爆炸了，那第一个原子爆炸了，然后那些的原子开始堆积，直到成了火山灰，那就像湿气，那不管是什么，那开始裂开，那原子分裂，不久出现了一颗星星，那或一块像导弹一样的东西飞了出来，那飞越天空，那里也许注视着它几百万年，然后神让它停下，它不着急，那它永远都有很多的时间，它从起初到末了，对他来说时间不存在。那接着又一颗的星飞了出来，那神这样把它停下来，他在做什么？他在写他的第一本圣经。第一本圣经写了出来是写在天上，那黄道带，他从处女宫开始，那是基督第一次来的方式，以狮子宫结束，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他在写他的第一本圣经。那第二本圣经写了出来是由以诺写的，写在金字塔上，那第三本圣经写了出来，那最后一本就是这本。神总是在三里行事，那神在三里得以完全，他是完全的对不起，那他在父子圣灵里得以完全，他在称义成圣圣灵的喜中得以完全，他在他的三里得以完全。那我们在他的创造中，所以我们是在三里得以完全，灵魂身体，我们的身体有神经血液和细胞，那肉体这三样所控制，那一切都在三里得以完全。那接着他说他把那一切都造完之后，在做别的事之前，那我能看见这个小的光环运行在这个世界上，那世界只是冻住了火山灰，好像一座大冰山一样悬挂在那里。那神把地球移向太阳，那开始绕着太阳让它像那样来转动，那它开始融化，大的冰川松动了，那德克萨斯形成了，那平原出现在那里了。我们被教导说冰山如何下到那里，那最好的年代学者可以算出来，那整个世界冰山冲进了墨西哥湾等等，水充满了海湾，那世界空虚混沌。那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瞧，那接着神运行把空气跟水分开，那神又造了各种的光体，然后神创造了所有的受造物。当他造完之后，所有的树植物等等都长了出来，神安排的多美，神爱的这太美了，神看的是好的，神不能把它只留在那个状态中，他必须留一些东西跟他在一起。所以他说我们复数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复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当神造他的第一个人时，那是一个灵的人，他是与神或神的儿子罗格斯相似的东西，那是第一个人。然后神赐给人管理权，带领所有的动物界，就像今天圣灵带领信徒一样，那说来这里做这事。那如果我们完全顺服圣灵，神就会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就像当时亚当来带领动物一样。神造了他们，那当他造人之后，他开始实施那个想法，那想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那当时没有人耕地，没有人劳作，没有肉身上的人，于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这就是我认为植物学家或科学与基督信仰彼此不冲突的地方，因为科学说 人是来自一个不同的生命。那我们说，当你在这里看一个人时，那他拥有神的形象，那一开始这就不是神的形象，那这是动物生命的形象。那进化论者，那和我们相争论，那我不相信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进化链，那说一切都来自于单细胞，但我确实相信我们进化，那一个人进化出另一个人。但当神造了这一切后，那他把人放在那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并不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他已经造了人，然后神把生气吹进人的里面，他便成了一个活的魂。所以人的魂是灵的本性。那当你重生时，你并不是得到一个新的灵，你得到的是那个灵的新的本性，那是同样的灵，却是灵的新的本性。那你拿两个人来看，让他们站在一起，两个人很相像，那一个是罪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说我跟你有同样的灵，但其中一个是不同的，他的魂，他的本性是不同的，他被改变了。所以当神把生气吹进这人里面，那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神是怎么造人的，神把人放在五个感官里，让人能够接触地上的家，就是看、尝、摸、嗅、听。那神以那个方式来造人，那些的感官不是用来接触神的。人接触神的感官是他的灵、他的魂，那要接触，那犯罪的魂必要死亡。那我绕了一大圈，要指出一些的要点，那我相信你们明白每一个的要点，那这样你们就能清楚的看到神在哥哥他所做的事。那当这个人神把他放在他的感官，那五个感官里，那当时这人他孤独，所以神给他创造了一个妻子配偶，从他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那是个美丽的预表，一切都在预表神从基督身上取出心腹。瞧，神打开亚当的身体，取了一根肋骨，那男人在身体结构上比女人少一根肋骨。那后来神在哥哥他打开基督的身体，取出了心腹，那教会借着基督的血而来，归入基督的身体。瞧，那是我们现在的方式，不是借着别的方式。那不管你属于多少个教会，你是个多好的男人，你是个多好的女人，你必须接受神满足一切的祭物，他所预备的方式，那不然你就失丧了。没错，那是你能进来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经过那里，那是唯一的方式，那是门。耶稣在地上时教导了那个著名的比喻，他说婚宴举行了，那每个人都被赐予一件衣服，他在那里发现有个人没有衣服，他说朋友，你怎么没有穿衣服就进来了？那东方婚宴的风俗，当新郎邀请每个人参加时，那如果他邀请到50个人，他就预备50件的礼服，那他让人站在门口，那每次有人进来，无论贫富，他都给那人披上礼服，那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富人还是穷人了。那穿上礼服，所有的人看上去都一样。那今天神就是这么做的，他赐下圣灵，那是个预表，每个神所邀请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不是这个人比那个人好一点，那个人比这个人高级一点，我们每个被神邀请赴婚宴的人，在神眼里都是一样的。那他进来时发现一个人，那只有一扇门可以进来，因为那是分发衣服的地方，他在筵席上发现一个人没有穿礼服，他就说朋友，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怎么没有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他是从窗户进来的，那别的方式，他不是从门进来的。每个借着基督进入基督身体里的人都领受了圣灵礼服，他就站在那里，你一进来就给你穿上礼服。瞧，他是这么应许的，他也是这么做的。那起初，那在那里，在伊甸园，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妻子或配偶。那有时候，那你在某些艺术家的杂志里看到这些的图画，那是很差劲的灵感。哼，如果你看到下巴头发像那样竖起来，样子何等的可怕啊！说那是我们的母亲，世上没有人会欣赏那个的。我相信夏娃是地上曾经有过的最美貌的女子。没错，那当亚当看到她时，那这只表明那种本性也传给了今天的人们，否则的话就会倒过来了。所以 那亚当把夏娃当作妻子，那后来罪进来了，那是怎么回事？那我有自己的想法，那关于起初的罪，那除了一些小规模的主日学，那我没有在我们教会以外讲过啊。但不管怎么样，当罪进来时，那他把人与神的交通分开了。那这是我要描绘的图画。那神晓得，或是啊某个天使或活物到神那里告诉神说，哦，你儿子失丧了，他犯罪了，他堕落了。那首先注意人的天性，就是给自己弄一个宗教。那一个人他有某种的宗教，那天我在这城里跟一个著名的人交谈，他说，你知道巴拉里说我的宗教就是遵守金科玉律，那里是好的，但是弟兄，除非一个人重生了，否则他必灭亡。这里他必须重生，他必须重生。那金科玉律是好的，那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可以那么做，但一切都必须是超自然的。你会看到，为了让我们能超自然的出生，神必须要做什么事。那当人犯罪了，特别自己搞了一个宗教，那宗教一词的意思是遮盖，那就像一件遮盖的东西。那这件外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道德的宗教，因为它遮住了我的身体。你的衣服也是一样，那它是个遮盖。那注意，那亚当只要他不用面对神，他的无花果树叶就没有问题。但当他必须面对神时，他意识到他的无花果树叶没有用了。那朋友，你可能认为你是个很好的人，行，那你可能是的。但当你去面对神时，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神给你预备的祭物，那你就失丧了，你会知道的。那我站在人们身边，那看着他们死去，看着医生给他们手臂上打针让他们保持安静，听见他们尖叫失常，医生说，哦，他们只是发狂了。我说，医生，请等一会儿再打，行？你可以听见他们，他们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那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至终却成为了死亡之路。那每个没有重生、没有从神重生的人，都要走那条灭亡的路。你无能为力，你自己的魂引导你。如果你重生了，你就一定会上升；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得下去。是你自己的魂成就这事，就像一根能打开某个门的魔杖。那如果你没有魔杖，门就不会开。那如果你没有重生，那就自动被拒绝了，就是这样。那接着我看到在那里，那他们走出来，那神知道他们无法在他面前站立，他知道他们躲藏，那藏在一些树丛的后面遮盖起来，但他们知道他们的遮盖不够。每个去教会的男人女人，那今天啊，我想到大教堂的铃声响起，那钟敲响了等等，那人们去教会做好准备，那女人购买自己的复活节帽子等等，这成了什么？哦，我不明白兔子跟复活有什么关系。行，没有先生，圣诞树跟基督的降生有什么关系？那是异教，朋友们，我们在某个地方偏离了道路，没错。但一个真正重生的男人或女人意识到，因为你里面有生命告诉你那是错的，对吗？那注意，亚当和夏娃，哦，当我想到那个时，那我就忘了我的流感，我不管我得了什么。那当我想到起初，那注意，那你说到学，不久前他们在卫理公会理事大会上讨论，要从卫理公会的赞美诗歌里边删除所有与学有关的诗歌，说这不是一个屠宰场的宗教，说我们要更好更高贵的东西。弟兄，那不是神接受的方式。他要么是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血 那是神唯一的替代品，只是在生命在血里面。你可以吃羊的肉，但羊的血就是羊的生命，要倒在地上。瞧，不是吃生命。那注意，太美了。那我想到了那个神想亚当夏娃过来这里，但在我能领你们出来之前，我必须要做一件事。于是他去到山坡上，取了一只绵羊，杀了，剥下羊的皮，让羊死去，因为神必须持守他的道。不管你是个多好的男人，你是个多好的女人，不管你是什么，那是神必须持守他的道。那是童女玛利亚五旬节那天必须像其他的门徒一样上去领受圣灵洗的缘故，因为他生在世上就是个必死的人，必须得要重生才能去到天国。阿们。那瞧，女士们，那让我告诉你，虽然时间改变了，神并没有改变，你缺少了那个就失散了。行，那我只为了1900年前的今天神在哥他所做的事情来说话，向你们表明必须献上什么样的祭物来付上这个代价，那是神的方式。那有一条路似乎是对的，但神有一条预备的路，如果你只走在神预备的路上，你就永远不会走错。那就像你开始去印第安纳波勒斯过了桥，你说那边是路易斯维尔吗？是的，然后你就朝这儿走了，那你很快就会迷路了。没错，你最好拿到蓝图地图查考一下，看你要走哪条路。那这是神通往荣耀的蓝图，要查考它，他就在那里，在一路上都洒了血。如果你跟随着血，就不会迷路。阿们。那你可以看到，只要持守保血，你就会没事的，因为路上每一步都在血的脚印。那注意，神在那里，在他能这样做之前，那他可以站，或者啊，甚至在他们能站起来接受之前，神立刻就会杀了他们。他必须这样，因为他是至高的，他必须持守他的道。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永远解决问题了。那接着我能看到神在那里，那他杀了这些羊。那你说他们是羊吗？弗兰迪兄，我相信是，基督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那是一块羊皮，神把那羊皮扔到树丛后面，吩咐他们裹在这些的皮子里面，然后走出来接受。那我能看见亚当和夏娃拿起这些血淋淋片状的羊皮裹在身上，让你想象那两个完美的人，那可爱漂亮的身体现在裹在血淋淋的羊皮里嘛。那我能看见他们站在那里，神说亚当，你去听从了你妻子而不听从我，我从尘土中取出了你，你要归回尘土。我说夏娃，你去听从了蛇而不听从我，那你把生命带来接受世上的生命，你就得把生命带到世上，我要加增你的苦楚，你要恋慕你丈夫等等。然后他说蛇，你既做了这事，那走了。蛇不是爬行动物，它是一头兽，直立行走，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记住我的话，那是经文，蛇像人一样直立行走，他又骗了夏娃。神说你既做了这事，你的腿要脱落，你要终身用肚子行走，你要吃土。他们就在那里受了审判，神必须持守他的审判，因为他说了那话，他是神，他不能够失言，他必须持守。既然他是神，就必须得持守他的道。没错，所以那我能想象，那看到那可怜的夏娃，他看见亚当金色的长发垂在后面，那双神所造的像蓝天一样又大又亮的蓝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跟衣服上的血混在一起从他身上滴下去。那夏娃，那亚当身体强壮，搂着他，让他依偎在自己的怀里，眼泪从羊皮上流下去时，跟血 混在一起往下滴，一路都是血。在那里，神说，你们必须离开我的面。我能看见夏娃和亚当互相搀扶着走，那像这样走出去，那些血淋淋的羊皮拍打在他们的腿上，拍打着他们的腿。那接着我能看见整个太空，就是神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从亘古到永远。我能看见那广阔的太空，那开始像这样合在一起，又像那样降下来，成为一个漏斗形往下移动。神开始盯着那对小夫妻走过伊甸园，血淋淋的羊皮拍打在他们的腿上，神再忍受不了了，他降下来，我一直去到了神的心里，拼出 LOVE， 神爱。他实在无法看着他们离去，神又把他们叫回来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后来那件事成就是在格格他，神自己借着一个女人降下来，为童女所生。我多想稍微谈一谈那里，在伊甸园注意，当他们因过犯被逐出伊甸园时，所有的祝福也因过犯被切断。那今晚我想，那正是教会的问题，所有的祝福都因过犯被切断了。就是这样，被逐出了伊甸园。那我要你们注意，那这就是了，该隐和亚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上前去献供物。我相信伟大的基路伯是在园子的东面，他把剑前后转动，把守着进入伊甸园的门。那注意，火，圣灵的火把守着门，今天把守门的就是那个。如果你害怕圣灵和火，你就永远进不去。烈火，神的剑，神就是烈火，那注视着那棵树，把守着那生命树。那注意，那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哦，我几乎能看见亚当，而是该隐和亚伯在耕地，那出去献祭。我相信他们就在门口，在宝座那里筑了祭坛，他们可以在那里敬拜。那注意，该隐来了，他也许整年都工作耕地，做他所能做的一切，要得到最大的苹果和最大的南瓜。那不管他得到了什么，带到门口，他就在神面前的门边为自己筑了一座坛，放上他所有的果子，大百合花等等，那正确的放在坛上，然后跪下来敬拜神。那我要你们，我希望这点能前所未有的渗透到你们的心里，直到你明白了。那注意，如果神只要求你去教会，那该隐就跟亚伯一样公义了。该隐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说伯拉弟兄，我不但做那个，我还献祭，我给海外宣教宣献，我那些事是好的，那是好的，但神要求更多的东西，该隐自己那么做了。瞧，他带来了祭物，他敬拜耶和华，他跪下来向耶和华献上赞美，说实话，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给你带来了供物，我筑了一座坛。阿们。那确切地说，我是教会的会员。那这个进到你心里了吗？瞧，我是教会的会员，我相信你。那让这一点深深地进到你的心里。我是神的一个信徒， 我筑了一座坛，我带来了祭物，我在这里主啊，我在敬拜你。神却拒绝了他的献祭。是的，复活节早上，向着城里的一位牧师说的，传道人，你知道我在复活节早上做什么吗？我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我所有的会众，我祝他们圣诞节快乐。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到下一个复活节我才能再见到他们了。大家都在复活节出来，要是这样买新帽子和新衣服，那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年，那明天新教领域，那将有几百万美元花在百合花，美丽的大百合花上，每个会员都会过来把花放在坛上。神不在乎坛上的百合花，他要你在坛上，不是百合花，不是你的祭物，你是那个应该在坛上的人。这就是差别。神所要求放在祭坛上的是你。那我要你注意，那性情那是撒旦在该隐里面。那注意，那对你们一些是客旅和旅行的人来说，那这点应当让你们感到很欣慰的。那也许我们得说，我希望我们能在我们的教堂里边做这个做那个，要知足。哈利路亚，我宁愿在后面巷子的某处旧房间里边敬拜神，有神在里面，也不愿在大的教堂却没有神在里面。没错，肯定的，在那里，那该隐是个可怜的人。那注意，该隐带来了他的供物，把供物放在了上面。那注意，他是从撒旦的家谱里来的，他指望神接受祭物，因为祭物是美丽的果子，是他自己做的一些的东西。那太多人说，我属于某个不同的阶层，那我给红十字会奉献，我给慈善机构捐款，我给教会奉献，那怎么样的帕兰弟兄？那都是好的，但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注意这里，那些慈善的事是好的，但还不是神预备的方式。该隐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今晚许多人也照着自己的方式来，但是你无法推理的，那推理根本不能，你的推理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来推理。如果你可以来推理，就不再需要信心了，你必须凭信心献上。那你说，伯兰弟兄，你的意思是我必须下去那里被圣灵充满，像其他人那样举止吗？如果你指望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得这么做。就是这样，学的先生，就是这样。你可以拿那乃蛮经历了同样的事，神告诉先知说，告诉他下去浸泡七次。乃蛮说，这里的水不是更干净更好吗？但那是约旦河的水，有时候看起来很不好。那我希望今晚这里的每个人都仰望哥哥他，1900年前他让神父上了什么，然后举起你的手说，我要选择属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你说，我必须跟汤姆弟兄还有那些乘坐圣滚轮的人联合吗？弟兄，我差不多环绕世界三次了，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圣滚轮。杰瑞先生，我见过圣洁，却没见过圣滚轮，那是魔鬼强加在教会身上的名字。神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你可以用它来对照一下自己，那是神的方式。你说那些尖叫叫喊乱来的人们，弟兄，事情就是这样。你说对我来说那是癫狂，那就是你应当重生的原因。当你重生了，那就不是癫狂了，你就会跟我们在一起。他们曾经跟你一样有什么想法？没错，他们跟你一样想，那直到他们自己进去了。那是一个改变，一个转变。转变的意思是改变， 那任何的东西，那除非一个人向自己死去，说主啊，我对此一无所知，请收纳我。阿们。然后神就会做了。瞧，那该隐说，我已经把这一切都放上去了，神却拒绝了，他把这一切都搞得很漂亮。那也许你想，我要参加日出聚会，我要领新帽子。那一次一个女孩要在我的聚会中唱歌，她说巴纳内兄，那她妈妈在洗盆里边洗衣服维持生计，那她却必须在头上弄些的卷发，你知道那是什么修指甲那成的东西叫什么，那她头发上的东西叫什么，那我知道那是错的，我根本想不起那个叫什么的，那我对此知道的不多，托尼。哦，烫发就是这个，他必须在头发上弄些的卷发，然后才能在唱诗班里边唱歌。他可怜的老妈妈在洗盆里边洗衣服维持生计。那当他去烫发时，我说我不会让他唱歌的。他要是那么做，他就根本不配去唱。是。不管怎么样，愿神帮助我们保持讲台圣洁。那就是今天世界的问题。那在他们的，那仔细听弟兄。我相信那种在偏僻的树丛里老是像樟木一样粗犷的经历，你在那里挖出了一些的毒根，翻开土地，没错，撒上种子。那注意，那该隐他认为美丽，他们认为哦，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建一个新的教会，那是好的，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只要你携带主耶稣。如果你先得到耶稣，他必看顾剩下的事。那有人说，巴兰弟兄，你认为这种模样的女孩应该去祭坛吗？我说弟兄，现在到了春天，外面所有的矮橡树，每一棵树上都长出了他们在去年秋天所拥有的叶子，这样新的叶子长出来，我们不用把旧的叶子摘掉，这样新的生命长出来，旧的叶子自然就掉了，没错。阿们。那听着，让我这么说，如果旧的叶子不掉，这表明新的生命还没有来。现在不要生我的气，那我是在讲耶稣。好的，是那样的。好的，那就让我们的天父附上了什么，看看他所做的事。那该隐来了，他献上了供物，他敬拜，他去教会，他就跟旁边的人一样好。那以扫也一样，以扫在性格上是个比雅各更好的人，那更是个绅士，他爱他的父亲，那还有他所做的事，但神拣选了雅各。那注意，那亚伯来献供物，那当亚伯来的时候，事情就很不一样了。那亚伯来了，那他没有劳作，他没有试图寻求去城里最大的教会，他没有试图寻求跟最好的人群交往。阿们，他只是带着他所拥有的东西上去，就是这样，他是个牧羊人，所以他过去取了一只羊羔，那绑住他，我想那时他们没有麻绳，所以他一定是拿了一根葡萄藤绕在羊的脖子上。但这表明了什么呢？他们带着他到哥哥他，他是羔羊。那你说为什么他降生在牲口棚里呢？那羔羊不是生在家里，他们是生在牲口棚里的，他们被带到，他们像羊羔一样被领到宰杀之地，他们把他带走了，带他去哥哥他，他是创世以来神的羔羊。阿们。但我想到这个弟兄亚伯的小羊羔来了，神的羔羊来了，那当我想到这点，我的心不停地翻转，我想哦，我一个可怜不配不虔诚的罪人，本来要死去，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指望，基督在合适的时候替我而死，美丽的那位成了被藐视的，被弃绝的，是我能在神的眼里蒙悦纳，代替我。哦，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点，我实在无法想象神怎么会为我那么做。我是谁？你说他为你那样做了吗？是的，一天圣灵来了，找到了我，说他为你那样做了。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的先生，我接受了他，我发现是那样的。不管人们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狂热分子，不管他们是什么，我相信神，他说的话他做到了。 我能看见亚伯。那注意，那我能看见亚伯拿过这条葡萄藤，伸手抓住一只母羊头上的小公羊羔，把这条藤套在羊的脖子上，他上来拖着羊。那这没有什么美丽的地方，不是吗？把他拉上去，然后亚伯把羊放在一块大石头上，把羊放在东门的尽头。那注意，该隐也许整年都耕地，尽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收成，认为他可以借此蒙神喜悦。许多人说，我要停止说谎，我要停止偷盗，我要停止抽烟，我要变成更好一等的人，我要进入某个协会。那这就是了，神不在乎你翻过新的一页，他要你把心转向基督，让他用你来做事，不是你能做什么。我们得救不是靠好行为，乃是靠着他的怜悯得出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我是什么，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基督在神里面为你我做了什么。那注意，美丽的预表，他来了，拖着小羊羔。那拉他过来，我能想象小家伙跌倒了，也许他知道什么临近了，他拖着小脚，完美的预表的基督拖着十字架，神的羔羊走过耶路撒冷，跌倒虚弱，小家伙来了，咩咩叫。亚伯把羊拉上那块大磐石，放在磐石上，拿一块锋利的石头。那我不知道，我猜他们当时还没有刀。那那样按住羊，那抓住羊的后脑勺，像这样搬到后面，拿刀或石头开始砍羊的喉咙，石头砍断了羊的喉咙，羊羔死在那块磐石上，流着血，咩咩叫，血喷出来，羊的动脉断了，血溅的到处都是，白羊毛被血染红了。神从天上俯瞰说，是那样的，那你做对了，就是这样，血从羊的动脉里边溅出来。那是什么？神的儿子1900多年前的这个下午，他从监牢里被带出来，他被带到审判座前，再从那里被带到矮鞭子的刑堂，从那里上骷髅地，被拖到山上，古利奈人西门帮他背十字架，在那里他死在万国的磐石上，血从他身上流出来，他身上被脱光了。哈利路亚，讥笑的士兵吐了一大口痰在他脸上，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就必求父，他就会为我差遣几个军团的天使来为我征战，但这不是我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很快他就要在这里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哦，一次比利信德说，每棵树上都坐着一位天使，他只要松下手，动下手指，你只要这么做就够了，我们就会解决这里的问题，这岂不是事实吗？该法在旁边看，说着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那是所能给他的最大的赞扬，因为如果他救了自己就不能够救别人，所以他舍了自己的命叫他能救别人。哈利路亚，阿们。我们都如羊走迷，神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这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怎么能弃绝如此无与伦比的爱呢？看到他摇摇晃晃的走上山，可怜微小虚弱瘦弱的身体在重负之下被压弯了，我想到了这位诗人那天他坐在那儿，他瞥见了这一幕，他写道，岩石崩裂，天空乌黑，我的救主低头而死，裂开了幔子显明路，天堂之乐无穷日。何等的救主， 哦，我们怎么能，我怎么能弃却如此无与伦比的爱呢？因为他愿意为我为你那么做。我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晚你们会来到神这里，那是神预备的方式，那是给你的方式，他是唯一一位能跟你有关系的，他是这位代替你的，他是这位今晚站立的复活的救赎主，今晚站在父的右边，看到他为每个在这房子里来到他面前的罪人祈求恳求。我相信你会来，我相信你不会错过这个复活节。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处在路的尽头了，我全心相信我们是的，我们走到了路的尽头。愿主耶稣祝福你们，愿他今晚使你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我的祷告，愿他带领你们。有一次圣经中有个老瞎子名叫巴迪买，老瞎子巴迪买，历史告诉我们说他有两只鸽子，这两只小鸽子那常常飞起来在对方上面翻跟头，那人们就会拿他们的，那巴迪买拿着杯子，那人们就会经过，他们会观看这两只小鸽子翻跟头，然后给瞎眼的老乞丐那投一些硬币。那他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有一个小女儿，他一生从未见过女儿，女儿在这个时期那大约12或14岁。那我们要来看巴迪买的生命，那他坐在那，据说一天晚上他女儿病了，他去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的小女儿，明天我就把两只鸽子献给你。所以他们主医治了他的小女儿，他们献出了两只鸽子。那不久他的那接着你知道他亲爱的妻子病了，他认为他们认为他要死了，于是晚上他出去到主面前，摸着他家的墙往前走，在田里跪下说，神啊，神啊，如果你救我妻子的生命，明天我就把我的羊羔来献给你。那今天你见过瞎子有狗来引领，让他们训练那些狗来给他们领路，但在那些日子他们训练绵羊来给人领路，所以他有一只羊羔，那领他到处走。那他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妻子，那明天我就把我的羊羔献给你。那他妻子就痊愈了。第二天他上去圣殿对大祭司说，那该阿法站在外面问，那瞎子巴利买，你去哪里啊？他说，大祭司，我要上去店里把我的羊羔献上，我答应了主，如果他医治我的妻子，我就献上我的羊羔。他说，巴利买，你不能献那只羊羔，因为那羊羔是你的眼睛啊，我给你一些钱，你从店里卖羊的人那里买一只羊羔吧。但巴利买说，大祭司，我从未答应神一只羊羔，我答应他的是这只羊羔。哦，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做了那样的承诺。如果今晚看到了满足一切的羔羊，心想，主啊，如果你让我痊愈，我答应你，我要侍奉你，我要做我能做的一切。如果你让我的婴儿活下去，或者当你站着你妈妈要去坟墓，或你爸爸或你的亲人，神呢，我要见到他们，我要再见到他们。我想知道你真是那个意思不是？我想知道这个复活节要来了又去了，你是不是履行了你所答应的事？他上去献他的羊羔，回去的时候有个人领着他，所以他说，他回来时祭司说，巴利买，你不能那么做。去牵着羊羔的祭司说，你不能献这只羊羔，你不能献这只羊羔。瞎子巴利买，你知道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吗？他说，是的，我知道，但我答应了神，神必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此后不久，一天他在寒风中发抖，他听见了喧闹声，神为瞎子巴迪买的眼睛预备了羊羔。他走在街上，他说，所有这些喧闹的声音是怎么回事？耶稣所在的地方通常都有喧闹声。他说，所有这喧闹声是怎么回事？有人说，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丢下外衣，看也不看外衣丢在哪里，这时他根本不在乎了，神预备了一只羔羊。他去了羔羊面前，他说，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财主和那些站在周围要靠近先知靠近君王的人说，好，安静，他听不见你， 他却越发的喊叫起来。其中一个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个日子没有这样的事了。他喊得更大声，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神预备了羊羔，神为瞎子巴蒂买了眼睛，预备了同一只羊羔。神在1900多年前的今天也为你预备了。他爬上骷髅地，在那里献上自己，浑身被打得遍体鳞伤。听着朋友，记住，亚伯去到他的羊群中取了羊羔，在献祭的台上杀了。现在更好的明白这点，亚伯死在了他的羊羔所死在的同一块石头上。今晚你愿意向自己死去吗？你愿意向自己所有的想法死去吗？只要跟你的羔羊躺在磐石上死去，说神呐，可怜我。我想到了那些有骄傲想法的男人女人，那些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各种东西的年轻男人和女人，还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想到他们的工作、声望、邻居或类似的事，那为什么今晚你不爬上哥哥他呢？哈利路亚，让你自己的生命被砍掉，跟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拥抱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主怀。当周围古老的水翻腾，当暴风雨仍然猛烈时，我的救主啊，把我藏起来，把我藏起来。随便世人怎么做，随便神学家们怎么做，但我不想要他们的神学，我想要的是耶稣基督在我心里，让我与我的羔羊同死。哦，我知道那天晚上有多难，当时我走进那边那个小黑人宣教团，那所有的白人都站在周围说他跑到黑人宣教团那里去了。这很不容易，我里面有许多肯塔基的骄傲，向来要走上那里，但神说如果你想要圣灵就走进那里。我走进那里，在祭坛上跪下，我一直待到羔羊。那20年前我向老我比利伯拉罕死去了。哈利路亚，我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一天在那荣耀的复活中，当主来时，我的身体可能在那边的草皮下安息，但那复活发生时，你会看到草地翻开，我要在主伟大荣耀的形象中出现。那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哈利路亚，因为我认识了复活的大能。我相信的是今晚你们每个人要做的事，今晚爬上那边的骷髅地，让我们现在做一次旅行。那请你给我们起个调，那如果可以请谈与你更近，我神。那当我们你说那是葬礼，哦弟兄，如果曾经有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葬礼，那就是现在了。人们愿意向自己和骄傲死去，让我们现在安静的低头，让他给我们起个调，如果可以的话。哦神啊，我想到那边发生的事，那想起来甚至我的骨头都颤抖。我想起看到了羔羊，他们打他，那把荆棘戴在了头上，往下按，士兵吐痰在他脸上，说你是王，现在做点什么呗。那是众先知的先知，他们拿布蒙在他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就说预言吧，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先知说的不开口，先知讲过了这话，那把他的手绑在背后，那展开用条大鞭子鞭打他，直到他宝贵的肋骨都从后背露了出来，血顺着身子往下淌，滴在地上。我听见他走路，我看见鲜血从他的凉鞋往外渗，那是以马内利，那是神，是神的血。我看见他们把十字架放在了背上，那古旧粗糙的十字架，他走在那里，伤痕累累的背上背着那个十字架，走过大街，那些嚎叫的暴徒取笑嘲笑他，要说那先知来了，那伟大的教师来了，那神医来了，但他是我的主。哦神啊，让我跟他一同爬上去。他上了山，我就能看见半裸的女人到处跑取笑他，他们的男朋友互相拥抱着上山。我的弟兄，这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能看见大教会的成员说，瞧，这就是那个要拆毁我们教会的家伙，传道反对我们的牧师，现在看看他， 那先知说事情必须是那样，他是神的羔羊。我看见他转过头，唾沫顺着他的胡子流落下来，他举目望天，呻吟着又往前走了一点。主啊，凭着信心我现在要跟你走那段路，我要拍着他的后背说，主啊，我要站在这里，请告诉我要做什么，我愿意做。主啊，我多么的感谢你，在那边的山上他们把他放倒，把他宝贵的手拉到后面，那双手止住了高烧，那双手摸过穷寡妇儿子的额头，或者说躺在棺材对着说话，他就活了过来。那叫多加活过来的，那叫雅鲁的女儿活过来的，那位说拉萨路出来的，那两片嘴唇在流血，焦干叫喊，残酷的大钉子钉进了他的手脚。事情发生之前700年，先知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那什么，那是亚伯的羊羔，他们在那里把他挂在地上，肉体裂开的可怜的身体颤抖着。他说我渴了，他们给了他醋，他们恼怒讥笑取笑他，说你这个行大神迹的，现在做点什么吧。这时天空开始变暗，闪电开始划过，神掩面，他再也受不了了。哦，神啊，罪是何等的残忍，何等的残忍，何等的残忍，导致那位宝贵的主要这么做。他付上了如此的代价，以致神自己都掩面，天使蒙上脸，转过身去跟他一同哭泣，月亮和星星再也走不下去了，他们不再发光，创造他们的这位神死在十字架上。他低下了头，在他低下头之前，他俯瞰那些为他的衣服念旧的人，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切都代价爱。亚当的羔羊，神预备的羔羊，创世以来被杀的，他死在了那里，没有朋友，甚至被神自己离弃了，神他自己的父离弃了他。他流着血，然而我们却到处取笑狂欢作乐，就像没有什么事发生过一样。哦，神啊，神的血在那边的医院里，医生说他要死了，神的血医治了我。一个罪人男孩在这附近东奔西跑，神的血赦免了我的罪，神的血把我从过着放荡生活的地方领了出来，设立我，使我成为你的儿子。哦，受死的羔羊，你的宝血，求主使我进十字架，那是我的意象，这个就是了。在那边爱神，整个伟大的心都降在那里，凡靠着他来的都不会被弃却，那么都要领受永生。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现在愿这里的每一个人今晚心里带着这个回家，想着何等的祭物，救赎付上了什么，这样神付上了什么，没有让我们付出任何的东西，这样神付出了他的儿子，这样神付出了最大的代价，这样基督付出了生命。基督是沙伦的玫瑰，但要想得着玫瑰的芬芳，你必须把它捣碎。一个33岁半的年轻人，他美丽的生命被捣碎了，使我们能够活着，与你更亲。我神，主啊，亲近我，亲近我。当我走到道路的尽头， 我的生命要结束了，主要到时候愿这死在那里的临近我，愿这里的每个人也这样，主要明天或后天要埋葬一个曾经坐在这教会里听到的妇人。你知道的现在的一切，如果他来了他便得救了，如果他没有来他就完了。哦神啊，求你怜悯，愿每个男人女人当他们今晚离开这房子回家，边走边严肃的思想，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字架。愿每个人都死在那十字架上，主要当我今晚在这讲台上，在这个破旧的水泥结构的房子里，我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我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事。在这个纪念你钉十字架的晚上，我重新奉献自己，主要接受我，赦免我一切的过错和忧虑，主要使我在神的灵里刚强有能力，让我能为你赢取灵魂。求你祝福这群会众，我们奉他的名求，赦免每个罪人，领回每个被盗的人。当我们低头时，此时这里的每个有罪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你们所有的人，那后面的一些年轻人，那天晚上我必须严厉地对你们说话，我不愿意那么做，但愿神祝福你们的心。你们可能认为伯南弟兄严厉，但我爱你们，我的处境曾经和你们一样，我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我那样说话的原因。看你们会不会爱我们的主，请为我祷告，祈求让此时成为我奉献的时候。你们一些做爸爸妈妈的上了年纪的人，此时把这当作奉献的时候好吗？接受主造你的心里，全心的相信他。那当每个人都低下头时，有人想要在祷告当中被纪念吗？如果你想，请举手说，伯拉罕弟兄，请纪念我，我要与你更亲。好的，有许多双手举了起来。父啊，求你纪念他们所有的人，我祈求你应允，他们必得平安。当泪水顺着脸颊滚落，滴在这里，我的眼泪滴在讲台上，一些人拿着手帕，这里一些高大魁梧粗壮人坐在我前面，泪水从他们皱纹的脸颊上往下流。主啊，求你接受我们，在这神圣的同在中赦免我们每个人。亲爱的神，主啊，今晚赦免我们无论老幼，愿我们在那日都得救，被带到主你的国里，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现在你们可以安静地站起来，那继续低着头慢慢地来唱。
与你更亲，我身与你更亲，虽然是家在身，哦，一前期我的歌唱声音，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啊，求你来祝福这些人的心。 请你们在这敬畏，那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不说一个字，现在安静地离开会堂。维克斯的家中，那现在转过身，维克斯的家中，一个字也不要说，那转过身走出去，愿神与你们同在。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只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